弟兄姐妹午安。有一段时间没跟大家见面，代表克里神学院跟大家问安。但愿上帝各样的恩典都在我们弟兄姐妹在教会在个人的家庭里。那现在已经接近十一月中，对不对？这个年终也将至，那请各位也为我们祷告啊！我们在神学院同学现在学习也进入尾声，那这个整个的今年的学习，我们但愿上帝格外的保守啊，让我们的同工同学他们都格外的得力啊，从神的话语上面得到造就，那我们都一同来得益处啊！那请弟兄姐妹在祷告里啊，在我们一起的也用祷告来一起跟我们一起同工。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要将我们的心向你举起，将我们的目光转向你。主，这个世界许多的纷扰，主，我们内心有许多的征战，主，我们唯有定睛仰望这一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以及这位慈悲怜悯在一切众受造之物之上仍然在掌权的天父，我们才能够镇定，才能够平安来观看这个世界。主，求你帮助你的儿女，让我们凭着信心天天思想我们的主在我们生命里所定的美好旨意，让我们思想主你向我们存的都是美善的，我们怎么样在人生里活出讨你喜悦的生活，与基督同行。主，你的眼目遍察全地，要寻找那向你心存谦卑诚实的人，但愿我们向你心存诚实谦卑，主，好让你的恩惠让你的帮助常常在你的儿女身上。主，让我们放眼这个世界福音的需要，主，让我们自己预备自己为耶稣基督来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这个属世界的血气的用人为的。主，我们看到这一个星期五在巴黎所发生的这个悲惨的可怕的一个悲剧，主，我们思想这个世界许多的人不止在黑暗中走，他们所以为的对的事情事实上是极其的错误以及罪恶，主，把人性贬义成一种非常低下、野蛮的、血腥的一种的恶行。主，我们恳求你，让我们教会的光今天可以向世界照耀，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我们不只为这些受害的人，主祷告，与他们同样的哀伤，我们更准备好，主将你的道。将你的真理，将你的恩惠，将你圣灵的启示能够带给这个在最终仍然在黑暗里找寻的世界。主，但愿你帮助你的儿女，帮助你的教会，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当我们思想你圣经话语的时候，求你光照我们。我们将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今天跟大家的一起分享的题目，刚才我们主席已经跟各位报告这个我所定的主所告诉我们的四件事。那各位，这个我们如果思想我们做基督徒今天我们所处的世界是怎么样一个世界呢？我不知道各位你怎么看。那各位，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你说我们现在在这个城市这个国家，你说还不错呀，我们各方面我们没有像 这个你看中东的地方或是巴黎遇到的事情，我们都大致还不错，我们都蛮平静的在这里。各位，我们的思想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章，这里是耶稣他在月节的夜晚，他临上十字架的苦害之前，他要为我们的罪走向这个十字架的痛苦死亡，以至于他能够复活，证明他的救赎拯救做成了。他最后抓紧时间跟门徒同在，他在这里他特别告诉门徒说，他去为他们预备地方去，他们不必忧伤，他们不必担忧，他们不必慌张，说我们的主今天要离去。主在这里他安慰那一些属于他的人，他所爱的门徒，鼓励他们，提醒他们，他们今后基督徒的人生命历程会遭遇怎么样的事情。这件事情不只是提醒当时跟随耶稣这个很少数的门徒，也是提醒今天在二十一世纪，在今天每一位相信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代里做主的门徒，愿意跟随基督的人，我们的信仰分享了一些共同的属灵的历程，我们都跟这些门徒一样分享耶稣所要给我们的一些提醒、祝福以及应许。因此我们说今天要跟大家就用这个角度来看约翰福音十六章，这里我相信这里有一些对我们基督徒是从主而来的很重要的一些提醒、一些勉励。主说我们必须要留心的听，要思想。你看你如果稍微仔细一点，刚才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啊，如果你稍微留意一下，你就会发现，你们注意到约翰福音十六章一到十一节，这里耶稣用一些特别的口气不断的刻意的叮咛，好像一个母亲、一个父母叮咛子女一样，用一些很类似的话要告诉他的门徒一些事啊。我举个例子讲，你看第一节第四节，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各位有没有看到第七节那里他说我将真情告诉你们，真正的实情。十二节他说到十二节后面那里他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十三节十四节说保惠师他也要将一些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啊。那弟兄姐妹，既然耶稣用这么强调的口气说了这么多次，说他有一些事要告诉我们，然后我们来思想约翰福音十六章这里主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那我把它归纳为这几件事情。第一，耶稣在这里在他临上十字架之前，要跟门徒暂时分离之前，他告诉门徒第一件事情是，他说基督徒，每一位基督徒他的人生或是信仰历程必然活在一个有敌意的一个世界里。十六章一起头一到三节，耶稣说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他说人要将你们赶出会堂，对当时犹太人，时候将到，杀你们的就以为是服侍神，他们这样行是因为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耶稣在这里开宗明义的要门徒做好一个心理准备，他说我们得救，我们成为主的儿女，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我们的救恩里神的国里有份。他说你以后的生活不是一个你知道路途平坦一切都顺利非常顺利的一个情况，他说相反的，门徒要做一个准备，要迎接一个有敌意的而且充满对基督徒诡诈的、不寻求真理的、跟福音对立的一个世界。约翰福音从一起头到 我们刚才所读的十六章，大概这个主题一直反复的出现。我举个例子讲，约翰福音一章十节的时候，耶稣说，那个约翰说，使徒约翰说，他这一位道成肉身的基督来到这世上，这世界也是借他造，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那这个世界以后对耶稣的跟随者会不会好一点呢？不会，因为十五章十九节耶稣说，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人，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他耶稣基督从世界拣选了我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约翰福音说，耶稣要带给这个世界真理、光明、道路，世界呢却刻意的、明显的拒绝。各位，你在这里你会觉得很奇怪，这个世界好好的呀，都运行的大部分都不错呀。我们在约翰福音所看到的，约翰所用的常常说啊 the word， 常常不是指的一种自然界或是我们说眼见的可见的这些世界啊，常常它是指的我们一种人的人性的一种的总和状态。这种总和状态就是人的一种集体的灵性的跟上帝的一种关系。简单的说，人有一种集合的一种的人性的状况，状况这种状况是对上帝是不是渴慕的、敬虔的，而是敌对的、挑衅的啊。各位，如果你到这里还听不懂，那不是你的错哈。啊，我举个例子，你就容易明白哈。那个，我很喜欢举例子。哎，各位，我没提过我到很久以前到欧洲去旅游，有没有提过？没有啊，啊，太可惜了。啊，大概20多年前，我跟我太太啊要去读神学院之前啊，在台湾第一个神学院，我们决定献身啊，就说把握最后我们两个都辞掉工作，所以有一段空档时期哈，就赶快到欧洲去旅游一趟。我们一口气21天跑了10个国家，哈，厉害吧哈？那等于半自助。后来最后一站在荷兰，啊，各位，那荷兰很漂亮，你知道哈？那路上很多的很漂亮的地方，荷兰很漂亮。那我们最后一站在荷兰，又从荷兰啊上飞机哈，阿姆斯特丹上飞机要飞回来。荷兰也很奇怪，那一到荷兰我说不对劲，为什么呢？因为那个 coach 那个旅游巴士啊哈，就把我们载进市中心。一直在，然后市中心，然后就绕进一些小巷。我一看不对劲，我立刻跟那司机讲，不要在这里抓我们。他说不行啊，他被通知就是在这里抓我们。什么地方你知道？你知道荷兰有个地方，阿姆斯特丹有个地方叫红灯区啊，各位你知道？啊，你们都没啊，你们太纯洁了，你不知道。你知道红灯区是什么区啊？有人去过就知道，对不对？风化区，那竟然把我们一团大概25个人抓捕在那个地方。我说不行不行不行，我们这里有老有少，我们抓捕在这里，这个怎么住啊哈？他说那 coach 不管了，就把我们丢下来走了。哇，我们还没有进旅馆哈，大家在门口而已哈，那旅馆在楼上，有喝醉酒的在那里，你知道闹喧嚣的、呕吐的、打架的。有那一个，你知道过来骚扰我们团员的，我们那些吓坏了。他说不行，赶快大家分工，一位呢找一位去啊，找另外一个旅馆，另外一位呢啊，这一个去联络旅行社交涉要怎么办啊？留一个人呢做什么呢？保护团员的安全啊！啊，你猜他留谁下来保护团员的安全？各位，你想到哪？我说有没有搞错呀？我留在那里，要盯着他那些你知道酒醉的啦，来在那边骚扰的。我说奇怪了，这个这么漂亮的城市，到了晚上完全走样了。那个大概一个半钟头，那一个半钟头好像过了一整天了，真的是整个神经绷紧的，你知道意思？等到我们看到那一个去找。旅馆的那位团员回来了，他说找到了，大家赶快跑。哇，那个心情一下子 都放下来，赶快跑那个地方去。啊，弟兄姐妹，你说我在说什么呢？我这件事情每次一回想起来，我就想到一个，各位，我们所处的基督徒的信仰的属灵的一种的氛围，有时候像很像这个。对我来说，我们看的是环境看起来表面上都不错，可是事实上基督徒所遇到的整个信仰的一种的大环境，事实上是对基督徒，是对上帝，是一种挑衅的，一种不友善的。还说，哎呀，这个黄博士你太悲观了，你看我周围的朋友都还不错呀，这个使徒约翰是不是太悲观了，对人性太负面了，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啊，不是每个人都是 ISIS 啊，对不对啊？你看有些不信主的人，他对上帝也有渴慕的呀，这个我们不否认，对不对？而各位，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是，整个世界主流的趋向，我们说主流的哈，潮流的 mainstream 的，不是一个朝向敬虔寻求真理的。这个世界主流的趋向是什么呢？是一种世俗的离弃神的。第一世纪是如此，二十一世纪还是如此。我们基督徒简单的说，我们今天是两面作战。哪两面呢？一方面是一个世俗，一种往这个世界那边跑的；另外一方面呢，是一个极端的，一种的激进的、错误的，自以为敬虔，事实上做的是一种残忍的事情。各位都知道我在说什么。我们今天基督徒就是活在这两个之间，我们有时候不敢向这个世界太表达信仰，为什么？唯恐被人家当作是激进分子。可是一方面我们有一些人如果说我们要融入世界，以至于我们活出来就跟这个世界没有分别，因为活在变成一种世俗主义的情况。各位，所以约翰不是一个过度悲观、过度简化的对基督徒的世界观的一种描述，他说的是一个实际的处境的提醒。神的儿女，耶稣基督的门徒，不要太天真。我们以为这个世界跟我们是可以和平相处，是很好没事的。实际上在人性的堕落的层面里，人对上帝的福音基本上是有着一种抗拒性，一种集体的抗拒性，不是欢迎上帝的救赎跟恩典的。你说，哎呀，哪里呀？那个迫害只在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还有巴黎，我们这里好好的呀，我们这里安定得很。各位，有一些的信仰的征战并不在乎外面的这一些事情，而是在我们灵性里的。我们不要被表面的一些事情所以为就是如此。今天这个世代，我们简单的描述，我们不会过度简化的，已经变成一种精神主义主导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为主流的，人心对于上帝的一种的渴慕、一种的追求，已经变成一种不自然的事情了。啊，你说哪里呀？啊，我们的，哎，我们的国歌里，各位，你有没有唱过我们的国歌？你们都没唱，我就检举你们。大家宣誓的时候都会唱嘛，对不对？那 All Blacks 比赛的时候一定会唱，对不对？哈卡之前一定会唱的。第一句非常敬虔，各位你记得吗 ？God all of nations at thy feet， 万国的上帝，万国都属于他，万国的上帝，我们在你脚前。哇，这个多敬虔啊！我们的国家，你看，这是我们国歌第一句耶。据我们政府自己对于我们国家现在官方的描述，底下这段话是我们现在新西兰政府在官方网页，你还可以看得到，他向这个世界介绍我们是怎么样一个国家，这是官方版本，各位你看看。他说，我们的国家是一个 atheism and secularism 的一个国度。我们是一个无神论以及世俗主义的国度。他说，纽西兰过去我们说我们是 God's own， 我们是上帝的国度，他说这再也不是如此了。我们的总理，我们的政治人物多说多谈信仰对他的选票是不利的。他说 John Key， 他自己举 John Key， 他说 John Key 这一个 他自己表明说他不相信人死后有任何永生的可能或生命的可能。那前任的99年到08年的 Helen Clark 的总理，他说他是不可知论者啊，各位，什么叫不可知论者呢？他不管有没有上帝，他是不知道的，他保持一个不知道的状态，这叫不可知论者。因此这个政府他就直截了当对这个世界说，我们的国家很简单，就是个 atheism and secularism 啊。各位，你说这是政治人物的，我管他的，他去写他的，我信我的。各位，耶稣基督要我们准备好，这个世俗主义事实上是对人性灵魂的一种扭曲，使人逐渐的远离上帝，对于救恩，对于上帝的一种灵性的事情失去了兴趣，以后变成对基督徒会感到挫折孤立，我们觉得我们灵性上好像突破不了一个无形的一面墙啊。那再举一个例子，那几年前各位知道那个在审查那个婚姻法案，各位都很知道，对不对哈？那有些牧者都去抗，要抗议。那我就记得很清楚，那天我就看那个国会的转播哈，那个特别了解一下他们的辩论，然后就看到我那个选区哈，有一个 MP 站起来发言，这个 MP 哈，他就说了一段这样的话，他说那一天我离开帕库兰卡选区的时候，下了倾盆大雨，然后出现一个很漂亮的 gay rainbow。哇 ，rainbow 有 gay rainbow 的。他说这个就是一个 sign 了，哎，他也用很圣经的语言，他说这就是一个记号了。什么记号呢？就要他投赞成票了。他说他还最后引用生命记，他说你们这一小群不要惧怕，谁不要惧怕？他说不要惧怕基督徒的威胁。基督徒威胁了谁？其实很讽刺的是倒过来，是今天世俗的是对于教会信仰是产生一个刻意的敌意的一种的态度。那各位，我不是在说我们要采取一种更激进的更像那些暴力分子一样用的那种方法，那个行不通的。可是各位，我们必须要了解到，今天基督徒在这个世俗的洪流巨涛之内，我们能不能经得起冲击？我们怎么样为主的福音来做见证呢？这是我们的一个思想的功课，耶稣要我们想的。耶稣告诉我们，这里第二件事，我们赶快往下。即使我们的处境是如此，主告诉他的门徒，他已经得胜。四节到六节，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叫你们到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的。我起先没有将这些事告诉你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但如今我往差我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只因我这件事告诉你们，就满心忧愁。”耶稣提醒门徒，在这里第二件事情是，他们心里要做好准备，要为福音坚守个人的信仰、教会的信仰。他告诉他们，耶稣基督不能跟他们一直同在，可是他们不要害怕，因为上帝在基督里，他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我们今天所得到的救恩，基督所做成的这一切，他是已经得胜了人性一切的软弱罪性。不止他拯救我们，他也可以拯救任何愿意悔改的人。所以我们的主的得胜，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放心，他比世界更大，他已经胜过了世界啊。约翰一书四章四节，耶稣说，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的更大。我们的主是一位得胜的主，他不会任凭他儿女在这世上感到孤单、感到挫折、感到迷失。他在跟门徒分离的那一刻啊，清楚地告诉他们说，你们有依靠，他们的依靠从哪里来呢？我们不是凭着自己单独在这个世俗的世界在搏斗，我们不是用人性血气的方法在搏斗啊。那些激进分子的错误就是在这里，他们想用这一种人性最残暴最低下的方法来证明他们是对的 他们恰恰证明他们是罪人，而且是真正的罪人。耶稣告诉他们说，他往父那里去，他今天已经在永恒里掌权，我们不用惧怕，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继续在这地上告诉人，分享基督所做成的得胜的信息。约翰福音16:33，耶稣说，我这件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因为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不用活在一种压力、恐惧、担心里面，觉得哇，这个世界这么厉害，我们哪能敌得过他？耶稣说，你往上看，在一切之上有这一位在万有之上掌权的主，荣耀得胜的主，他今天要继续分让我们分享他的平安以及得胜，他的帮助跟祝福会不断地临到我们，只要我们向他仰望跟祈求。第三，耶稣告诉我们第三件事情，对基督徒实际上是非常实际具体的事情。我们看到刚才我们的处境，我们看到基督的得胜。第七节那里耶稣说，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他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他说有益，他说我若不去，谁就不来啊。哎，各位啊，我讲到这么激动，你们都没好好看圣经，谁就不来，保惠师圣灵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他说我若去，就差他圣灵保惠师来，他来了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各位，我们在约翰福音从4开始，你从10:16看下来，16:26，还有15:25-26，都提到这位圣灵保惠师要被差来。他来不止要成为我们的同在，我们的帮助。约翰福音说，这位保惠师所带来的祝福跟工作如此的丰富，他几乎不能用一个名字来形容。所以因此我们中文几乎没办法翻译这个名字 Paraclete， 他只好用一个词，那叫做保惠师。那这个名字在原来原意里，它含有一个辩护、帮助、求情、安慰、鼓舞，以及中间的代求者，这好几层、好多面的意思。那英文也是一样，有的翻成 helper， 有的翻成 counselor、comforter、advocate， 或是 the one who speaks for us， 或是 the one who defends for us。这位保惠师，耶稣说他是另外一位保惠师，那意思说先前已经有一位保惠师，那是谁啊？哎，各位你没想过这个问题，他说另外一位，对不对？那先前一定有一位嘛，才有另外一位嘛，那先前一位是谁呢？耶稣基督了。各位答对了，有讲啊，没讲，对不起。为什么基督他是先前的一位保惠师呢？因为他所在的在地上跟门徒同在的，就担负起他们的帮助者、辩护者、祷告的、为他们鼓舞安慰的这一位导师。因此他说圣灵要接续的基督，他继续的帮助。过去基督跟门徒同在是代表着基督他对所有门徒的心意以及他所要做的事情，现在他说具体的实现他与我们的同在帮助是如何做成的呢？他说是借由保惠师随时随地与我们的同在。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道成肉身，他也只能用有限的时空与门徒同在，可是当他升天以后，保惠师降临，他可以随时随地超越时间，任何的时候任何的环境他都可以与我们同在，他可以引导、关心、保护每一个圣徒。在圣经的强调里面，新约的强调里面，这代表着一个新时代的救恩的新时代的来临。基督他是他复活、他荣耀得胜所带来的一个特别的祝福，在之前都没有，连旧约都没有，没有圣灵在得救人生命里可以这样子亲密的同在，这样子真真实实的永远不离开的同在。耶稣告诉我们圣灵这些职责带给我们很大的祝福，可是他这里特别强调一件事情， 圣灵他也是一位会提醒我们，我们在必须承认自己在一些生命里的事情所做的事情得罪神亏负神的事情。他说这些事情会让我们明白到我需要回到上帝面前寻求他的恩典。各位，这对我们不止得救那一刻很重要，在我们人生信仰每一个时候都很重要。那保惠师他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为自己责备自己，而且寻求上帝的赦罪。各位，今天我们倒过来说，很多的世人他的确真实的需要圣灵的帮助，他才能够改变他许多错误的被世界弄瞎了眼睛的一些的想法以及生命的行径。很多人他以为他做的事情是什么替天行道或是什么一个非常理直气壮的事情，事实上是在抵挡神，以及做的是一种极其大的恶行。耶稣说他让人圣灵的帮助让人会产生一种深切的自我责备，这种责备不是人故意制造出来的，而是上帝那个圣灵的帮助感动所产生的，使人能真正离开那个罪恶，使人真正离开那个堕落，使人真正能回到上帝那里。今天我们这个世界，这个世俗堕落的世界，需要圣灵这样的工作跟帮助，需要基督徒把这样的信息传给这个需要悔改的世界。我认识一位姐妹，这位姐妹在这里是一个基督徒福音事工的一个负责同工。那因为她是义务的，所以她有一个白天工。那她有一个 part time 工是什么呢？她是一个律师楼的一位 part time 的律师。她有一次她跟我讲一个见证，她说她也是在办公室电话铃响，那响了以后他就去接啊，接原来那个电话是找他老板，他就挥手跟他老板讲说，哎，老板你的电话啊，老板就在底下跟他一直打 pass 啊，做什么呢？意思他知道谁打来，他不想接这个电话啊，他就告诉他我不在，告诉他我不在啊。这姐妹就很为难，他讲我是基督徒哎，啊老板不信主，可是我怎么可以替他老板上这个话？可是他老板就一直你就告诉他我在，他的姐妹知道，不得已私下就跟那个对方讲说，哎，抱歉了，我老板现在不在办公室了，你可不可以，你知道晚一会再打来，或是明天再打来。而这姐妹她回家以后，她说整个心情啊，整个一直心思都很受搅扰，很不安定。她说他感觉到圣灵在责备他，他说你是一个基督徒怎么会做这种事情。那他晚上呢，那读经也读不下去，祷告呢也不知道祷告什么，他是心里非常的低沉。后来第二天去上班他想想不行，他就跟他找他老板说，哎，老板我有一件事跟你讲。那老板说什么事呢？他说昨天那个客户打电话来我替你撒谎替你挡掉他。他说那个上帝就责备我说我不该这样做我不该这样说一些不诚实的话。他说我跟你道歉因为我在你面前做了不好的见证。他说以后你要做这种事你找别人就不要再找我。那个姐妹跟我讲这些，他说他讲了之后他整个心情就好像一下子你知道都豁然开朗，都非常就喜乐起来了。那各位，我在想有一些人可能听到这种事情会觉得还是算什么呀，多的是人杀那个白谎比这个大的多了，那这件事情就要这样子觉得自己得罪神了。各位，如果你敏锐于圣灵的提醒，你会知道神不要我们走入一些错误的事情，我们会知道该这些适当的时候立刻察觉圣灵的一个提醒，我们会立刻的悔改，立刻的向上帝改变自己。各位，因此圣经有一些提醒各位可能都记得，他说不要消灭圣灵的什么感动，对不对？ 不要叫圣灵担忧，各位记不记得？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不叫圣灵担忧，为什么？因为圣灵一个很重要工作就是光照、引导、剖析我们良心的动机是否纯正。我们在一个不讨神喜悦的情况底下，圣灵会提醒我们，我们该要悔改。第四，抱歉，我跳了好多。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告诉我们第四件事情，在十六章的十二到十五节那里，他说：“我还有好意思要告诉你们，只是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原文原意是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要把他所听见的都告诉你们，并且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并且他要将所授予我的都告诉我，告诉你们。”我们刚才说叫圣灵，他是安慰、鼓舞、代求、辩护，啊，也是引导我们改变的一位圣灵。好，这里更加是说到一件事情，圣灵他也是真理的圣灵。他继续的，耶稣基督他对于真理指教我们的这个工作，他能让我们更认识上帝，他能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对真理有时候能够明白一些，可是并不完全，可是圣灵能让我们真正的让真理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所以耶稣强调说，圣灵保惠师，他要耶稣特别要我们明白一件事情，他帮助门徒向这个世界见证基督，那十五章二十六节，并且他愿意加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可以荣耀我们的主，就好像基督荣耀父一样，十七章四节。基督他说，世界现在不认识圣灵保惠师，只有那些属上帝的人才认识。因此他说，我们认识他，我们接待圣灵进到我们心里，圣灵可以在我们生命里工作，使我们明白真理，并且让真理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引导跟帮助。啊，那个马丁路德他有一个在他灵性的一个突破，他在他自传里有一段这样的话，当他在思想他跟上帝的关系，有一些事情他怎么样都想不通，就是关于他是一个罪人，他如何能得着上帝的帮助跟称义。而他的传记里面他这样写说，他说，我日夜思想，直到我忽然明白到这一个神的义，跟罗马书那句话说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件事情两个的关联。他说，我忽然明白到这一个神的义是透过恩惠以及上帝奇妙的怜悯，因此透过信心所加给我的。他说，我在那一刻那个好像听乐园的门为我忽然打开了，我好像整个人是整个的忽然有一个新生一样。弟兄姐妹，那个圣灵能引导我们经历那个整个对上帝话语整个的新的一种的体认，新的一个明白，新的一个喜爱，让我们不再顺着自己的意思行，而是能让圣灵来管理帮助我们。对，为什么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那里说，他说，你们若顺着圣灵而行，就不再放纵肉体的情欲，因为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下。我说我们二十五节说，我们若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怎么样行事。我们可以靠圣灵得生命，我们可以靠着圣灵行事，这是基督徒每一天可以领受的上帝的应许。因此我们总结来说，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里，他临别的跟门徒的勉励叮咛里面，有四个事情他认为非常重要，勉励我们罪恶的归纳里面。第一，我们必然活在一个对信仰敌意的一个世界，我们不必害怕，我们也不用愤怒，我们也不用用激进的方法，我们是要用福音来回应这个世界。第二，基督提醒我们，即使在这样的敌意世界里面，第一世纪是如此，第十一、二十一世纪也是如此，他说基督他已经得胜，他到今天仍在掌权。第三，圣灵保惠师会在基督徒一切困难的处境，我们现实的处境里 继续基督的同在，好使我们经历上帝一切的祝福，使我们内心真正上向上帝有一个不断更新悔改的心智。第四，圣灵必然引导我们进入上帝所要我明白的一切生命的真理里。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理解、自己的努力而已，我们是靠着上帝圣灵不断的恩惠跟超自然的帮助。这个四件事情，我相信跟我们今天在一个世俗的、一个冲突的、一个越来越远离上帝的一种的世界氛围里面，跟我们的信仰是非常有密切的关系的。弟兄姐妹，但愿我们留意这四件事情，因此我们能继续站在上帝生命的真理之上。讲一个故事，我很喜欢讲故事。那个大概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那时候时间比较空哈，我就赶快看一些平常比较少时间也可以去看的书。那时候注意到那个去年那个《纽约时报》，各位知道有一个畅销书《New York Times》，有一个畅销书的排行榜，那当然是英文的了哈。畅销书的排行榜，那我就看这排行榜里面竟然有两本书是有关基督徒信仰的哦，哎 ，Top Ten 哦，是基督徒信仰的。可是赶快把它找来看一下，到底他在讲什么？没想到那个书两本书啊，一看都是骂基督徒信仰啊，骂基督徒信仰骂成畅销书啊。更离奇的还在后头，这两本书都是以前是担任过教会的牧者，各位，担任过教会的牧者，他是作者写的。而且他们本来有一位啊，他是从非常敬虔的保守的家啊信仰背景、家庭背景成长，啊，他也是，啊，他是惠顿神学院毕业，啊，他也是这个现在我们说新约教刊学，我是学新约的，新约教刊学里面鼎鼎有名的学者，啊，这么鼎鼎有名学者又是在非常敬虔保守的家庭长大，怎么会写书骂基督徒信仰呢？因为他觉得他探求真理，他认为圣经不可信，于是他倒过来写书。你知道，批判基督徒信仰。那我看了那个书，把它看完，觉得心里非常的沉重。有一段话你听听看哈，这个作者他说：“作为一个圣经历史学家，我不再迷恋神学问题。这个神学问题是什么呢？神为何成为人？”他说：“我认为历史的问题是人为何成为神。”各位，你听得懂他的意思吗？啊，不相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他相信是基督徒把基督一个人封为神。那我看完以后，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悲哀，为这位作者感到悲哀。这是一个灵性的悲剧。他竟然以为他所探求的真理事实，他觉得很对。事实上，他是凭着自己受了世俗的影响而不自觉，他忽略圣灵的责备。他书里面还有其他的事情可以看出来，他实际上生命里上帝有一些引导，有一些提醒，他拒绝了，拒绝上帝这些警戒跟呼唤，最后呢，他走向一个不信的一个道路。那我们当然希望上帝有一天可以改变他，让他仍然会悔改，可是我们不知道。弟兄姐妹，我相信各位你的信仰都强过这些，只是我要给各位看到一个 reality。 这个 reality 是我们今天若没有真正的明白到自己的信仰处境，你哪一天被这个世俗的事情所影响、所渗透、所感染，你一点都不自觉。我们但愿上帝帮助我们，那各位，我们在圣灵的提醒之下，那基督的他的应许跟帮助之下，我们可以真正活出一个在这世代做一个有勇气真实见证主的基督徒。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向你认罪，我们在许多的时候，我们对人的灵魂 没有强烈的负担。我们看着许多人迷失，我们心中没有感觉。主，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那我们燃起对人灵魂负担的火热。我们不是把信仰的见证留给那一些激进的、那些错误的、那些自以为狂热在握有真理的人。主，让我们把基督的福音的真理借着生命之道，借着我们生命的见证、爱的见证、教会的见证，主彰显给这个世俗的世界，让他们知道真正基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除了他以外别无拯救。主，可是兼顾你的儿女，兼顾你的教会，让我们在这个困难的时代里，主仍然坚守你的信仰，主在真理上，主得着你自己的坚固跟刚强，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成为我们的鼓舞、代祷者，以及我们启示的来源。我们将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